好，我们要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来到殿中，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用十字架的爱爱我们，你用舍命的爱爱我们，你用你全部的爱爱我们，你用你阿嘎培的爱来爱我们，让我们也可以彼此相爱，在基督里边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我们的事业。亲爱的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祝福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人。主啊，你说要寻找就寻见，要叩门就开门。主啊，让我们寻找真理的，我们得到真理里边的自由。亲爱的主，也求你来保守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怀意念都朝向神。主啊，在这感恩的季节，我们也献上感恩。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带到美国，谢谢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很多人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相爱，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建造。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是吧？为我们创始成宗，成就那最美的救恩。主耶稣，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的工作、家庭、儿女都交给主，也把我们的身体交给主。身体软弱的，求你来医治、刚强我们。家庭婚姻中我们有困难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在我们家里边掌权做主，求你的宝血爱是吧，充满在这个家中，遮盖这个家。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也祝福我们每位寻求真理的福音朋友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到主耶稣你的荣美。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有有一位见证我们青年会的团体的赵鹏弟兄然后我们见证完，我们还有一位老姐妹要受洗，我们现在请赵鹏弟兄到台上来，我们请他来讲今天的见证。赵鹏呢，来欢迎。哎，那麦克风，那个 Serena， 你的麦克风在这里啊，来来来，这个是好的，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感谢你。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那个我是来自咱们青年会友团契的赵鹏，我今天呢想把我这个生命转变的一个经历、一个感受、一个真实的经历呢给大家分享。我分享的题目是经历神真实的爱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今天呢非常的感恩能够站在这个教会的讲台上，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我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这就是一个大大的恩典，否则的话我不会站在这里。那么呢，我是2014年来的美国，2017年的8月19日和我的太太一起同时在我们教会我们小组受洗归入主耶稣，真的是非常有恩典。和太太一起就同心合一的一个受洗的过程。那么一路走来呢，我们来到美国以后呢，实际上算新移民，没有几年一切都很顺利，工作也很顺利，家庭也很美满经历了很多主的恩典和祝福。按道理来讲呢，我就应该好好的爱主，好好的爱神，好好的感恩，应该是这样一条道路。但是呢，在一切都平顺以后呢，我渐渐远离了这个道路，可以说呢，我把自己的目光转到了世俗琐碎上的事情，也就是我们常说我们家庭的重担，我们经济上的重担，就是这些所有生活中的事情，我就把这一切的目光都专注在了这些事情上，那么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呢就是主动的去寻找属世的东西，远离神的道渐渐的呢，一天一天的过去以后呢，我的这种状态，就受洗以后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这种生活灵里的状态就变成了常态，感觉呢自己呢眼前一大堆事情都忙不完特别呢工作中的事情特别的繁杂，哪有时间呢我再花到教会的这个侍奉上或者这个参与上，没有时间，感觉自己没有这个时间。并且呢不仅仅是这样，而且呢我成为了我们整个这个家庭的一个归向基督化家庭的一个拦阻。那我和我太太是一起受洗的，我们俩都是基督徒，但是呢我太太呢她是来教会，她参与侍奉，但是我呢不但不来，我还拦阻他。记得呢就是我们刚受洗的那年的感恩节的晚餐会感恩会，那么小组呢安排我太太来做见证，那天呢我正好在车场忙一些事情， 当然了，他也很体贴我，他没有让我去准备什么，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好了以后，他到车场来接我。实际上事情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剩下这些琐碎的事情呢，哪天做都可以。但是我那天他来叫我说，时间到了，我们去教会吧。那个我今天有分享，我突然一下子就火冒三丈，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去什么去？啊，没见我在忙着吗？我说你天天看不到我的辛苦吗？你为什么天天就往教会跑，而不在家里帮我的忙？我说你跑到教会去你都做什么呀，有什么用啊？我真的，这就是我冲口而出发了一通大火。然后我当时就记得我太太就是真的是流着眼泪哭着，她已经不知道要跟我讲什么，就哭着离开了。她还是去了教会，我还是在做我的事情。所以说呢，大家听到这里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大家肯定在想，这是一个受了洗的基督徒吗？但是这就是我，这就是我就是这一段时间以来就是这种状态。这是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呢，真的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来恢复跟神的这种关系。就是我感觉我就是我可能我主动的不寻求神，我离开他，那神呢也隔绝我，因为我不是他喜悦的那种样式啊。那他可能好，那你我就把你隔绝出去。所以我就感觉吧，自己就变成了一种游离的状态，就感觉这个灵它没有了依托以后，它就是一种痛苦，一种忧闷，它时时都在这种重担的压力之下，就是得不到释放，得不到解脱。我想我每天不在教会花时间，我不去传奇啊，我不来主日敬拜，我这都有时间了吧，我拿这个时间我去挣钱啊，这样我感觉我的愿望得到实现，我的需求就满足了。但是不是这样的，每天就是压力很大，每天就感觉肩上担子很重，每天都感觉有解决不完的问题，所以情绪特别的糟糕。我太太那时候在家里都不敢跟我讲话，她随便讲一个话我都能挑出她的刺儿来，然后把她从头到脚批判一通，然后不欢而散。基本上日子就是这样，天天就是这样。感觉没有能力，特别的软弱，没有任何能力来解决我目前的状况。因为我感觉到我寻求神的道，我也不寻求啊，我没有解决的途径。就在我认为这一切就成定局，那么神也不再会寻找我的时候，我就这样了。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神真的就是在你最软弱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奇妙的工作。那就是在一个不经意吧，就是最近的时间啊，这具体的时间我就不讲了，就是最近的一个时间。然后有一天呢，我太太回来，她突然就跟我讲，哎，她说老公，我看你这几天挺累的，我给你介绍一个放松的好去处。我说干什么？我说你有什么安排？他说啊，那个在那个山上啊，风景可好了，空气特别好啊，有一个营会，你去参加一下吧。啊，你什么都不用带，钱包都不用带 ，ID 都不用带啊。你上山以后，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啊。你也不要担心，那个山上呢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还有你认识的，他们都会照应你的啊。我一想，哎，行啊，但是反正也挺累的，上去就度个假吧啊。我就是真的是就是。口袋里都是空的，什么都没带，我就上了山了。上了山呢，我就想着，哎呀，度假我就放松，完全的放松。那么第一天呢，上了山以后呢，我就设想了一下，那么营会嘛，能干些什么？我一想，哦，无非跟教会这一套程序都差不多。去了以后唱唱歌，跳跳舞，敬拜赞美，完了以后有像我这样站在讲台上，有感动的弟兄姊妹来讲讲见证啊，然后完了以后呢。有人给你做饭，吃饱了以后回屋躺着一睡，睡到自然醒，第二天又是这样啊，多轻松啊。好了，就这样吧。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这个神做工呢，它真的是潜移默化的，你感觉不到。那么第一天呢，好了，我就抱着这样的心态呢，就是参加了一开始的赞美敬拜赞美。那么在敬拜赞美的过程中呢，我相信大多数弟兄姐妹都有这个感受，我们就是木然站立啊，双手自然下垂，然后目视前方，面无表情啊，上面有什么提示，该唱什么我就唱什么，不动啊。因为我们这个营会上，他这边都有那个领唱的弟兄，还有那个做舞蹈的姐妹，都很投入。但是反倒呢，我站在下面一点也不投入啊。我还时不时的观测一下周围的人啊，我旁边的弟兄还看看牧师啊什么，他们有没有在跳？一看他们好像也没动，哎，我心里很踏实。我说，哎，就是这样，度假就对了。这是，然后这个变化呢，就是慢慢的在发生啊，它一点一点的去感动你的心灵。就在我们第一天晚上到，第二天早晨开始敬拜， 然后在敬拜的过程中，领唱的弟兄就说，我给你们这个敬拜取了名字，你们就像，你们不像是来敬拜的基督徒，你们像一群保安啊，你们就是保安式敬拜吧，给你们取个名字。然后呢，他同时他跟我们讲，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能释放自己呢？你们不知道吗？那么天天读经不知道吗？那主喜欢什么样的样式？是小孩子的样式。你们要打开自己，要释放自己。你们不要说在唱在跳的时候看旁边的这个人，他是不是在唱，他会不会笑话你。那你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你注目的是神呢，还是注目的是神？所以这些话语呢，虽然我听了以后也有些认同，但是我并不以为然。但是慢慢的到了晚上的时候，到了下午的时候，再敬拜的时候，我的手就开始动了啊，但是腿还是不动啊，手就开始动了。感觉这是为什么呢？啊，不知道，可能是曲子放的比较合我的心意吧啊。到了第二天早晨，等于说吃完早饭一进入那个大厅去敬拜的时候，乐曲一响我就跳起来了。我当时就跳起来了，因为没有人告诉我说你今天早晨该跳舞了，你昨天没有跳，但是我自动的就跳起来了。这时候我在跳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周围的弟兄全都跳起来了，就是昨天还是一群非常肃穆的保安，一下子全都变成了孩子，就整个那个敬拜那个大堂就变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完全释放出来了。就是你都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就是跳起来，就是唱起来，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但是大家都是不约而同的，情不自禁的。就是我就是觉得，就是主真的就是把这份感动放在我们，让我们变成小孩子，让我们变成他喜悦的样式。我觉得呢，这就是第一步，他就是把我的心打开了啊。然后我说第二步，那么我刚才讲了，我跟神没有交通，就是在那一段就整个的日常生活中，我跟神的世界是安静的。别人说我能听到神的话语，我听不到；别人说我有圣灵充满，我感觉不到。所以每个人对我讲的时候，我都觉得那只是你自己的自我感动罢了。我什么感受都没有，哎，但是呢，在准确的说是在第三天了。第三天的上午呢，我们开始呢就是营会组织了一些圣礼的一些参与啊，那就是最重要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圣餐礼嘛。圣餐礼也没有什么，我们每个月月初都会在教会来领受，那就是领主的杯、领主的饼啊，那么祷告，然后这样纪念主啊。没有什么，然后呢我就去参与这个圣餐。但是呢他有一点不一样，他呢就是要求我们呢，就是在进入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为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在领圣餐之前，你要跪在这个领圣餐的这个桌子前面，首先要赎自己的罪，做赎罪祷告，然后再献上感恩祷告，结束了以后你洁净了自己才有资格去领这个圣餐，否则你有杂念你是没有资格领的。然后呢我就跟弟兄们都一样，就排着队就等着去领这个圣餐。结果呢怎么说呢，等快排到我的时候，我就有些许紧张。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要给主祷告什么，因为我以前我也不祷告呀，我从不祷告，我不知道要说什么，要悔罪，要赎罪，我有什么罪，我脑子也想不起来，就是大脑一片空白。第二个，大家也看到了我这个身材，就是我要是跪在那个地方我非常的难受，我坚持不住的。但是他要求你要两分钟，我一想到时候我跪在那地方我坚持不住了，我突然爬起来多丢人呢，周围全都是人，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可以做到，我做不到，就是我就特别紧张这个问题。然后就这样时间一秒秒过去，我就越排前，排到我的时候，我一想硬着头皮来吧，我说我今天我就拼了，我跪在那儿我就是难受我也不起来，等到两分钟瞄一瞄看人家可以了，我就马上就走好了。到了我就一边想着如何坚持这两分钟，太难受了赶紧过去，哎，我好离开这个地方。当我跪下去的那一刹那，一刹那没有过程，跪下去的那一刹那，泪如泉涌，嚎啕大哭，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鼻涕眼泪就是那样哭，嘴里不停的在祷告。我可能跪在那里不止两分钟，那个组织给了两分钟的这个时限，我可能在那里有五分钟，因为我不知道时间。如果说让我现在描述这个准确的这个感受的话，我当时是分裂成了两个人。一个过去的自己站在边上看着我，一个是现在的我跪在那里痛哭祷告，然后站在旁边的以前的自己对现在的我说，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实实在在跪在那里的我就是这种状态，就是哭得泣不成声，然后那个祷告我都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嘴都没有停过，一刻都没有停过。就是我活了40多年了，到现在我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从未经历过，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就不停的祷告，不停的痛哭， 然后直到自己心情平静下来，真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说圣灵他充满我了，他找到我，他没有把我抛到一边去，他就是充满了我的身体，他就是怜悯我，他就是爱我的。所以呢，我平静了以后，我领了圣餐。紧接下来的一个环节是感受，也是这个圣经里头一些那个约定俗成的一些圣礼啊。那么这个圣礼呢，也就是主要的目的呢，也就是兄弟之间的一个关爱。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这个活动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我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儿。然后呢，就是在活动完了以后呢，要求我们就是服侍我们的弟兄和我们要彼此相互祝福祷告啊。然后呢，就是我在跟服侍我的弟兄在我们俩在互相祷告的时候，然后我真的是听到了一个声音，他就是非常的清晰，就好像你现在在我耳边说话一样，这个而且就是非常简单，就说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就是当我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我真的再一次我也失控，我和服侍我的弟兄我们两个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真的是泣不成声。我回来给我团契的弟兄姊妹说，我现在也可以非常真实的给教会的弟兄姊妹说，我这几十年的眼泪就在这几天我就感觉全部流光了，就流光了，每天都有感动，每天都有感恩。我就知道呢，在我远离神的道路的时候，我不寻求他的面，我也不想见他的时候，他没有从来没有放弃我。当他发现我的时候，他需要做这个工去怜悯我的时候，他就一把就会把我拉到他的怀抱里，紧紧的在抱着我不松开了。我这就是我的感受。这样呢，我就领受了这么多，然后呢，时间是很快的，然后这个营会呢，就是渐渐的就是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呢，我记得那天呢，就是我下山以后，时间已经很晚了，回到家可能也都是10点11点了，但是我一点睡觉的意思都没有。就是我整个人就是都是被充满的，特别精神状态特别的好，那个我就拉住我太太就跟她分享，哎呀，就分享我的这些感动，我的这些经历，然后我一点儿不夸张，我从来以前我不说，我拉着她的手，我诚恳的向她道歉，但是那天晚上我拉着她的手，我诚恳的向她道歉，我说我以前我不知道主的经历。我没有见主的面，没有他的恩典，我就是真在家里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胡来，就是魔鬼撒旦的道路胡来，就家庭不安稳，所有的不安稳，就是伤害感情，伤害夫妻之间的关系。所以呢，那天我拉着他的手诚恳地向他道歉，我就把所有的这一切都说了，而且我真的跟他坚定了一个决心，我们就是要建立我们这个家庭的基督化，哎，就是要建立这家庭的基督化。所以从那天开始呢，我们早晨起来开始读经祷告，哎，那么到那个，因为中午一般都不在家，那么晚上回来以后呢，饭前呢，我们就把电视打开，放上这个赞美诗，啊，一边做着饭一边听也不要紧，啊，要是会呢就跟着唱几句，啊，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那一定要有谢饭祷告。当然呢，这个呢也有些小插曲，就是有时候饭吃到一半，突然，哦，好像还没祷告，赶紧让他放下筷子站起来，来把这个祷告赶紧给补上，啊。虽然吧，就是有很多小插曲，但是就是开始了与神亲近的这种通道，打开了这个通道以后，神就把圣灵给你，把他的话语给你，你就随着他的道路去行，真的是这样，你没有再没有自己的意念了，就把他都完全的抛掉。我就是从来都不敢给我的母亲传福音，因为她30年的佛教徒，然后在我们家绝对的权威，她是不听你那一套的。然后呢，我这时候我就坚定了信心，我就是每天把我那个祷告发成语音，我给他发到他的微信上，他回不回我都不要紧啊，他听不听，或者有时候回个信是很反对的话都不要紧，我每天都给他发，我一直到现在天天都给他发，因为我相信我祷告给主听，不是给他听，主要是感觉安排的时间到了，为他做工的话，瞬刻之间就能翻转他生命的道路。啊，我现在就是有这个信心。然后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是跟我太太讲，我就说把挣钱的事先放在一边，我们就是你小组团契一定要保持，一定要去，然后主日一定要来教会，这个时间我就不去挣钱，我就是把这个时间我要拿出来，我要摆在主的这个国度里面，我不放在这个世俗的世上，因为我就有一个信心，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知缺乏，我现在就有这个信心。所以呢，现在等于说就是主给了你力量，你才会这样去做，主给了你信心，你才会这样去前行。所以呢，就是我现在完全的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 就好像主再次问我说赵鹏啊，你爱我吗？我就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哎，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坚定的跟随主的道路，把这个家庭基督化完全的建立起来，就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啊，就是一条跟随主寻求恩典的道路。哎，所以呢，我就说在我不论何时的时候，主都没有，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所以我有信心，我也希望跟我有同感的弟兄姊妹有信心，一路随主走下去，绝对是充满了恩典的道路。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我们听了一个很美的见证啊。我们这次在山上有一个退休会啊，我们都是弟兄的啊，这个所以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我们常常说，我们这几天啊，这个一辈子没有拥抱过那么多男人。好，我们现在有啊，我们很多的好的见证。我们感恩节啊，有一个福音的晚会啊，我们有非常美好的晚餐啊，也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有十几个见证，弟兄姊妹到时候来听啊。我们今天有一位受洗的老姐妹，我们请啊，来来来来，石妈妈要回国了，我们今天要为她受洗啊。石妈妈非常的渴慕主，非常的爱主，她今天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
石岩
姐妹，你愿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你愿耶稣的宝血洗那罪一生跟随耶稣吗？石岩姐妹，我现在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使你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阿门，哈利路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石妈妈讲两句吧，石妈妈来讲两句。哎，音响打开，音响通工，把音响打开。
全世界人嘛都知道耶稣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我今天受洗，我就想依靠他，信赖他，我想让主喜欢我，召蒙我，让我活在基督里，死在基督里。耶稣是我生命中的一，就我这一生，我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太晚了，现在主能喜欢我，召蒙我，我就感谢主，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好，主耶稣来祝福石妈妈，主要让她回国的脚步在主的爱里边回国，主要也主要引导她进入到主的家中，主要一同来敬拜。主要我们谢谢你祝福她的后代，主要因为神的儿女的后代千代万代要蒙耶华的同在，主要也纪念主要石妈妈的信心，在基督里边做神的好儿女。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来，石妈妈来帮一下忙。好，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石妈妈昨天给我打电话说要回国了啊，这个问我可不可以受洗啊，感谢主。所以圣经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讲到了幸福的教会，我们进入到幸福小组的最后一讲了啊，幸福的教会。那么当我们今天可能有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我今天在欢迎新人的时候，在门口他们说他们第一次来教会，第一次来教会对教会还不太了解。那么什么是教会？过去在我们在中国大陆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对教会都有一些误解。我们首先认为它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是个宗教的组织。那么那个时候由于中国带有意识形态的观念的时候，对教会啊，认为教会是西方的文化的侵略，那我们对教会有很多的误解，甚至一些的 那个叫什么妖魔化。那今天我们来到神的教会，我们突然发现教会不太一样啊。那教会首先我们来认识什么是神的教会。我们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七节啊到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起来。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切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是初代教会的形态。我不知道，可能我们的一生的年岁不那么长，圣经说我们年岁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到八十岁。那么现在根据科学的发展，医疗的水平的进步，我们可以活到一百岁啊，甚至到一百一十岁，有可能啊。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寿命是短暂的啊，我们从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世界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政府，它可以延续到上千年，世界历史上没有过，没有过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清王朝在中国已经很长了，也就是三百年，对不对？就结束了。这个中华民国才一百多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七十多年，所以这些都会过去的。唯有教会两千多年从没过去。如果说教会算一个国，耶稣基督是国王，所以圣经说耶稣是君王，教会耶稣说我的国在天上不在地上，我的国是没有穷尽的，地上任何的国都会过去，都会穷尽，唯有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永远都没有过去。所以两千年前教会建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跟随耶稣的人也就是几十个人，耶稣的门徒有十二个，有一个这个出卖了耶稣，用三十两银子把他的老师把他的主卖了。那么耶稣复活的时候，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他是对那十一个门徒显现啊，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耶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得着什么能力？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你们必得着能力。得着能力以后要怎么做呢？得着能力的意义在哪里呢？传福音呢，为主做见证啊。耶稣说，你们得着能力，就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今天赵鹏弟兄在我们 Ontario 为主做见证，弟兄姊妹在这感恩的季节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各个小组都在讲见证，各个团契都在搞活动。昨天我们在公园里边，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讲他们生命的见证，我们从见证中了解他们的生命跟主的生命发生关系的时候给他们带来的祝福和改变。所以我们也感谢主，初代教会建立了到现在两千年，从一间教会，这间教会叫什么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对不对？这个教区叫耶路撒冷教会，是第一间教会。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弟兄姊妹谁知道这个耶路撒冷的意思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平安。耶路撒冷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平安。所以当神的平安，耶稣基督复活也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我们的人生常常的没有平安，我们恐惧很多的事情，我们恐惧我们的身份有没有，我们恐惧我们的生活会不会得到保证，我们恐惧我们的儿女外出会不会平安，我们每天都在恐惧中。可是耶路撒冷是神的平安要与你同在，神的平安，教会就是上帝平安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发现两千年从一间教会到了第二间叫安提阿的教会，是个宣教的教会，然后到神呼召使徒保罗把福音传到欧洲，欧洲的第一教会在哪里啊？腓立比，第一间教会，一个女人信主了，这个女人叫什么名字？吕底亚，对吧？吕底亚信耶稣了，吕底亚就打开了的家门。你要了解在教会的历史上，吕底亚这个姐妹打开家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福音通过这一个家进入到欧洲，所以他们家是欧洲第一个打开家门迎接耶稣做主的家庭。 神通过这个家把福音传到了整个的欧洲，所以改变了整个罗马帝国，所以整个的欧洲都成为上帝的国度。然后福音传到美洲，美洲就开始经济兴旺，民主自由发展，建立了美利坚和中国。然后又传到了亚洲，我们的福音走到哪里，祝福就临到哪里，咒诅就被打碎。把这音响稍微小点声，稍微小一点，这个声音太大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说当教会建立的时候，那我们要认识今天我们这么多的中国人成为基督徒，200年前中国的基督徒加一起还没有我们这个屋子的人多啊，不仅没有，还没有总共的十几个人。马里逊进中国传扬福音25年，翻译了圣经，只带了10个人信耶稣。200年前清王朝的时候，今天中国大陆教会在城市乡村雨后春笋一样的发展起来，在海外的留学生里边没有去教会的人很少，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但他们到了教会，他们对教会就改变了看法，他们发现教会不是西方侵略中国的文化工具，教会是一群神的儿女相聚的地方。教会的人不是比外边人更优越，但是教会的人是承认自己需要基督，承认自己是罪人的一群人。当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神的恩典就进来了。昨天我们在钓鱼的时候啊，我就讲了一个小故事，我就说，你说这个湖这么大，你要想让湖水进入的里边，你这个瓶子首先盖要打开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接受一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要打开我们心里的瓶盖，让基督的爱能够进来，他的救恩的真理能够进来，否则我们就很难接受。因为我们过去受过无神论的影响，我们有传统的儒家的价值观，儒释道对我们有影响，也有共产主义的影响，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挪出点地方来，耶稣怎么会进来？所以当你要信耶稣的时候，首先你要心要渴慕啊。圣经说你像鹿渴慕昔日一样的渴慕。所以那么什么是教会呢？那我们今天来看我们教会的啊信仰告白中关于谈到我们的教会是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教会，我们教的信仰告白，丰盛华耀基督教会的教会论。我们知道圣经，我们把圣经系统神学，我们就有啊三一神论啊、基督论、圣灵论啊，然后教会论，所以救赎论，我们分很多很多的把它归纳到一起。那我们教会的教会论是根据圣经来归纳的。首先第一，教会是神由神在耶稣基督里边招来的人所组成的，所以你和我是神从世界招出来的人，这些人他愿意打开心跟从耶稣的，是属于神的儿女，是属于神的儿女。有的人你招他一辈子他都不会信的，你知道吗？所以神招是神的主动，回应神的呼召是你自己的主动。所以很重要，这个原文叫 Ecclesia。 什么叫 Ecclesia？ 两个词组成，一个是上帝的招，另外一个聚集，招出人还要聚集在一起，这个叫教会，英文叫 church， 中国叫教会。教会里面很重要一个功能，首先是敬拜上帝，然后弟兄姊妹生命来成长，认识基督啊，认识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是神的家，以真理为柱石和根基。所以保罗说，这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也是根基。真理从哪里来？从神的话而来。神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地上的所有的道理都是相对的真理，因为地上的都会过去的。我们今天你还记得你读过叔本华吗？你读过康德吗？你读过尼采吗？这些也都过去了。现在能够放在心理学上，它已经属于比较古老的心理学方式了。那我们读过柏拉图吗？读过亚里士多德啊，这个苏格拉底也都过去了，他们的理论你们还知道多少？孔子，我们读过45经吗？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可能连45经都没有读过，这个很惭愧。我们说我们信儒家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儒家。有的时候我们信佛教，有人跟我说我信佛教，我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佛教啊？不知道，佛教就是拜拜 轮回，我说那你把佛教看得太简单了，佛教是一个文化，是一个很高深的文化，是人的智慧最高峰。嗯，那耶稣基督呢是神的智慧，所以哥林多前说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你相信吗？神的智慧就在这个66卷书里边，这就是上帝的智慧。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也是神的家。第三点，教会有其地方性和普世性，包括现代的全世界各地信仰纯正的教会和历代圣徒所组成的教会。第四点，教会的行政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运作，其属灵工作不受世俗权力的支配和辖制，但在法律的层面上顺服宪法。所以教会永远不要跟政府站在一起。我告诉你，任何政府，不管是专制政府还是民主政府，教会永远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教会不被政府管辖的，但教会顺服宪法。历史上什么时候教会跟政府站在一起，教会就不跟神站在一起了，知道吗？因为政府在管理教会，他希望教会来帮助他，有些政府如果没有监督，政府就在作恶。所以上帝对人的限制，除了对人个性的限制以外，也有对政府的限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当年德国的教会就跟希特勒站在了一起，德国后来教会向人民道歉，对不对？历史上你要记住，所以教会要独立于政府之外的。他包括今天在美国，教会也不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我们是顺服宪法，顺服宪法。第二、第五点，我们看到在教会内弟兄姊妹互为肢体，各尽其职，连于元首基督，在爱中建立自己。第六点，普世教会应在圣灵里，在真道上同归合一，在基督里边合而为一。所以教会不是一间，是多间。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丰收华教会，是所有的服侍的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上帝的教会，只要它不是异端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不仅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爱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第七点，教会的使命是传扬福音，教导牧养信徒，栽培拆传，博弈扶正，维护真道。第八点，基督徒应奉主的名聚会，不受人数或者场所的限制，人人为祭司，人人有传福音到天边地极的权利和义务。最后一点，我们反对政教掺杂，我们不依靠国内外的世俗权势发展教会。很多大陆弟兄姊妹不了解，来了说你们的教会政府给多少钱呢一年啊？你慢慢了解，教会政府是不给教会钱的，对不对？教会是靠着圣灵的感动，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一同来建造的。所以教会需要奉献，奉献是为了把福音传得更远，能够维持教会的发展。所以我们还有一点哈，最后啊，第十点没有了，第九点，这点我要解释一下，我们不依靠国内外的世俗权力发展教会啊。电池没有了是吧？ Hello， 有吗？可以了啊，不依靠权力发展教会，这就是因为你依靠权力，你必须看权力的脸色，拿政府的钱你要看政府的脸色，对不对？我们不是的。所以我们今天从三点来分享教会，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刚才讲了，但是我们有三点很重要的，今天我们看着幸福小组的大纲，它里边有三点。第一个，幸福的教会是彼此相爱的教会。今天我们刚才唱我以主的爱真诚来爱你，对不对？我以主的爱真诚来爱你，我的主的爱真诚来爱你。这个相爱，爱这个词对我们大陆人比较陌生，我们到美国才讲这个讲得多，在国内我们不讲这个的。我这个年代在中国大陆，我们没有听过爱这个词。爱我们真的爱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我们不可以其他的选择，对不对？不管你真爱还是假爱，你真的爱那个。所以中国大陆的简体字把爱里边的心拿掉了，不是用心爱的，你知道吗？这个繁体字好，好在它有象形的意义，对不对？它有心啊。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里，爱有三个层次。第一个 osa 是指性爱，他把这个爱性爱当作爱的最低的档次。第二个， 他叫腓利欧，是讲兄弟之爱啊，兄弟之爱，他把这个爱列为高一点的档次，超过了性爱。那最高的爱叫阿嘎培的爱，我就在山上写了一首歌，阿嘎培，阿嘎培的爱是属于神的爱。耶稣就在约翰福音第21章，他问了彼得他的门徒一个问题，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那他是指什么？西门在打鱼啊，工作呀，对不对？耶稣死了，他没盼望了，他就重操旧业去打鱼。那么他在打鱼的时候也打不着，他是个很有经验的渔民，他也打不着。早晨复活的主在岸边告诉他，你向船右边下网，他就下了，一打上来153条鱼，鱼很多，网也没有撑破。那个时候这么有经验的渔民，听到一个人对他说往右边下网，他就下了，打到那么多鱼，他知道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没有人比他打鱼更有经验，他却一夜都没打着。他说是主，他就跳下去看到了主耶稣。复活的主就对他说，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他用了一个阿嘎培，耶稣用那个动词是阿嘎培，你爱我，你阿嘎培我比这个打鱼更深吗？比你的工作更深吗？比你的其他的你最喜欢的更深吗？你知道彼得就没敢用阿嘎培，彼得的回应是，你知道我非利欧你，他没敢说你知道我也阿嘎培你。人对神的爱做不到阿嘎培，人对人的爱也做不到阿嘎培。当我们讲的这腓利欧其实已经很了不起了啊，腓利欧这个爱是最早是好像那个在初代教会的时候有一个国家啊，有一个国家，这国家有一个兄弟，这个哥哥呢出去外国访问，就遇到了暴乱，就回不来了，这国家就立了弟弟做王，弟弟做了3年，哥哥回来了没死，经过了很多的艰难，就像苏武牧羊是给放回来了，你知道吗？就回来了，弟弟呢怎么办？两个王，弟弟就把这个国王位置让给了哥哥，然后自己就离开这个国家了，没有再回来。所以呢，这个很美的一个故事，人们就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菲勒达菲亚。大家知道这个菲勒达菲亚就是啊，兄弟之爱。美国第五大城市叫菲勒达菲亚，就是指兄弟之爱的意思。那这个是腓利欧的爱，腓利欧这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当我们看到说相爱啊，不仅是基督徒该一活出来的，而是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耶稣基督也命令我们彼此相爱。你看约翰一书怎么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耶稣对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什么意思？不仅你爱我，我也爱你啊，对不对？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不同的背景啊，我们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员，有的是台湾来的，有的是大陆来的，台湾来的还有本省人、外省人，民进党的、国民党的影响。你看选举的时候投票，最近台湾弟兄都要回国投票了啊，我看选的人都不一样啊，当然我不会告诉你们他们选谁，但是你知道，我就知道他们绝对是选的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大陆更惨，连选的权利都没有，对不对？那我们就更惨。所以总而言之，我跟你讲啊，这些都是有限的，但是神让我们说你要跨越这些，彼此相爱。怎么相爱呢？他说不可以像该隐，那他是属恶者的，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行为是善的。我们知道创世纪一开始第一宗凶杀案，就亚当夏娃的孩子，一个叫该隐，一个叫亚伯。该隐献祭神不喜悦，亚伯献祭神喜悦，该隐就妒忌弟弟亚伯，就把他杀了。所以当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妒忌啊，或者我们各种观点的不同，我们在教会里边就需要放下自己，放下自己啊，放下自己。所以当谈到这个兄弟相爱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圣经中这个圣殿的来历。那有一天我查资料，那圣殿的来历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圣殿耶路撒冷不建了一个圣殿吗？现在变成了穆斯林的 因为后来被回教占了，就把那圣殿拆了，然后盖成一个西最大的一个穆斯林的一个 temple。 那么最早的圣殿建立，圣殿的建立是大卫建的，对不对？大卫要建，但是呢，因为他战争中杀人太多了，大卫不杀敌万万吗？扫罗的杀敌千千吗？上帝就不让他建，说你这个手流血太多，你不能够建圣殿，因为圣殿是一个爱的地方，所以让你儿子建，就让所罗门建圣殿。大卫来选地址，大卫来筹集资金，大卫来奉献，大卫奉献是最多的了啊，他是君王。那么这个结果让所罗门建。大卫在选这个地址的时候，他选了一个地方叫阿尔南河场，这个地方是一个长渊，东北话叫长渊，就打长的地方。这庄稼成熟了，到那里就给他庄稼把麦子稗子分出来，把籽粒跟那些那个杆儿都分出来，不同的地方，然后把粮食收到袋子里边卖掉它，对不对？或者等着第二年做种子。那总而言之，这个河场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当年犹太人有一个老父亲搂的时候分给了两个孩子，哥哥叫阿尔南啊，还有个弟弟啊叫什么我给忘了啊。那么这两个人呢，分好了地点的时候，到秋收的时候，哥哥就想说，哎呦，我的弟弟还没有结婚，我应该多给他一点的禾捆，让他多打点粮食，存点钱好娶媳妇儿啊。那弟弟就想，哎呦，我还没有结婚，我用不了那么多的粮食，我的哥哥家里那么多的孩子，我应该给他一些。所以他们两个呢，就都在晚上的时候就把自己禾场的禾捆就往弟弟或者哥哥的禾场去送。在送的时候，这个送了好多天，哥哥弟弟发现自己的禾场禾捆不少，觉得好奇怪。就有一天他们遇到了，在半夜，弟弟抱着禾捆往哥哥的长园送啊，哥哥抱着禾捆往弟弟这送的时候，他们在中间这块地方相遇了。他们两个感觉到兄弟的爱，菲利达菲亚菲利欧的爱，所以他们就放下了这个禾捆，两人抱到一起，感动的哭泣。后来后人就把这块土地起作阿尔南的禾场，大卫就选择了这个禾场。大卫说，建造神的殿就像建造教会，它的根基是兄弟之爱，你们是爱，没有爱一切的根基都不存在。所以他把这个地方选作圣殿的土地，他同时写了一首诗，大家记得诗篇133篇吗？那小朋友能不能到后边休息一下？让到外边休息一下啊。选择诗篇133篇，他怎么写的？谁能告诉我？弟兄，看呐，看呐，然后呢？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教会我们要彼此相爱，才能够外人看到我们才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相爱，我们怎么能成上帝儿女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不管你有多少的恩赐，你没有相爱都是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他说，我若能说犯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样。他说，我要是有先知讲道的能力啊，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哇，这个了不得！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他说，我若能把所有的都周济穷人，我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保罗告诉弟兄姊妹，不管你有多大的恩赐、多大的信心，甚至牺牲，你没有爱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教会的根基就是爱。我们在教会里不仅弟兄姊妹彼此相爱，我们要爱上帝。今天赵鹏他讲见证，他就是因为他跟恢复了跟神的关系，他过去受洗了，他很长一段没有来教会，只有太太来教会，有的时候他还有些拦阻，但是这次我们这些弟兄在一起，他被复兴起来，他跟神的关系通了。当他跟神的关系通，他所有的关系都通了。弟兄姊妹要记住，人活在世上第一最重要就是关系哦，我们叫 relationship， 对不对？关系 什么关系？夫妻关系重不重要？重要。父子关系、母女关系、父母跟儿女的关系重不重要？重要。我们在公司中跟员工的关系、跟老板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可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没有找对，你其他关系都做不好。你必须跟神的关系建立了，你才知道该怎么样用神的爱去爱你周遭的人，爱你的亲人，爱你的朋友，甚至爱那些伤害过你的、害你的人。所以圣经上讲，爱你的仇敌啊，让你陪他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要你的外衣、内衣给他啊。所以神告诉这个爱是阿嘎培的，是要多给予的爱啊。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说啊，这个1939年到1944年间，美国哈佛大学选择了268个人来做研究的对象，一直研究到今天，他们总共花了2000万美元，持续了76年。这个叫做格兰特研究，很著名的，因为这个资助者叫格兰特。他研究就说人，这个哈佛大学是受最好教，而且都是白人，他们的起跑线是一样的。那么根据他们的情况，看到最后他赢家是哪一方面最重要的，他哪方面赢啊？他这里边有10项的标准，其中包括80岁以后身体健康、心智清楚啊，脑袋不糊涂、没得老年痴呆症啊，也听得见，不要像我是听不见了啊。这是很好的。60岁到75岁之间与孩子的关系是什么样？65岁到75岁，除了妻子儿女之外，仍然有其他的社会支持，包括亲人。65岁到85岁，拥有良好的婚姻关系，然后收入水平要居美国前25%。那这批小白老鼠经过了二战、经济萧条、经济复苏、金融海啸，他们结婚、离婚、升职、当选、失败、东山再起、一蹶不振都有。最后有人顺利的退休安度晚年，有的人健康失去，早早的夭折。那这批人268人确实有不少成功人士，其中包括了肯尼迪总统，当然他后来被打死了，他被暗杀，他的档案从这260多人拿掉了啊，但是他也是其中当年被研究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呢，这267人的档案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非常的重要了。与母亲关系亲密者活得长，而且挣工资多，一年平均多挣8.7万。弟兄姊妹，孝顺还是很重要的。圣经说你要孝顺，圣经给人的第一个诫命就是你要孝顺你的父母，让你在地上的日子长久啊，弟兄姊妹。所以儿女的孝顺很重要。然后呢，跟兄弟姐妹、配偶之间的关系好的，一年多挣5.1万美元，而且多活10年。在亲密关系之下，得分最高的58个人，平均年薪是24.3万，年薪24万多呀，跟美国总统一样，对不对？得分最低的31个人，平均年薪没有超过10万的。然后他把这个做一个结论，就是爱是你幸福的最大的因素。你的关系，爱就是要付出嘛，你要想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就要付出嘛，对不对？那人愿意跟你建立关系，就说明这人不错嘛，你是个好人。圣经不太强调好人，圣经强调罪人，可是好人还是很重要的，对不对？有的好人说，哎呀，我吃了那么多苦，上帝给我这么好人，像约伯那么好的人吃了那么多苦，为什么那些坏人活得那么长啊？对不对？哎，我今天有一个牧师说，你能成为好人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祝福，我觉得有道理。你们还是要做好人，不管坏人他多么得势，他赚了贪污了多少钱，得到多大权势，害了多少人，最后还是好人在上帝那里蒙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们看第二点啊，我快点讲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你看我们教会的彼此相爱啊，看到没有？大家用餐就在海边，我们受洗的时候看几张图片啊，这我们的诗班，哇，我们的诗班曾经这么兴盛过啊，感谢主，89个人好像我们这个诗班能找到你吗？几年前了，好像你现在比过去还帅了啊，感谢主，那不可能的，那是这是我们昨天的海，在那个湖边啊，多好啊，我们在湖边讲见证，孩子们在那登车，然后秋天了，这个冬初冬 冬天的阳光不伤人，特别好，在那儿我们在晒着特别，然后大家讲见证啊，唱诗啊，跳舞啊，你们在微信群看了对不对？那我跳的也是很好的，对吧？跳完足球回腿疼一夜，你知道吧？跳太多了啊。然后呢，这个你看这小朋友们多好。第二点，幸福的教会是生命成长的教会，这点非常的重要。幸福的教会就是要成长啊，成长。这个成长包括两方面，第一个是生命的成长。就像刚才赵鹏讲见证，信主了，但是信主跟没信没什么区别，没有成长，成长就是学样子，学基督的样子，越来越像耶稣的样子，这个就是成长，对不对？你看到，当我们做到成长，我们看到，你看《使徒行传》，我刚才读了，他们天天同心合一，恒切的在殿里，就是教会，也在家里边啊，就是我们的小组，对不对？然后掰饼纪念主，就是圣餐，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用饭的时候都不一样。为什么大家用嘴边老说，哎呀，丰盛华轩的午餐太好吃了，对不对？有的人就吃午餐前到，你知道没有关系，我们也欢迎，你知道吗？有的吃完就走，那没事，我们都欢迎。你能来教会吃饭，就比去夜总会吃饭好，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提供这种爱心。所以你看到他们的用饭上，你知道这个人吃饭是长寿的最重要的原因哦。你如果一群喜乐在一起吃饭，如果你吃的堵得横，夫妻吵架，你看我看你那饭吃的没意思，我告诉你，你知道吗？还不如不吃，吃完堵得慌，胃也生病，肝也生病，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这个很特别。所以这个教会的饭有什么？有一个特别的佐料叫 love， 不是辣子，是爱，爱的佐料，我觉得比辣椒还好，对不对？辣椒只是刺激你的胃，但是爱是滋润你的生命。感谢主。所以你看初代的教会他们天天在一起吃啊，后来你知道初代教会记载后，那些寡妇吃饭都吃不上了，人太多了，你知道吗？后来有一批执事选择七个执事来做这个工作。感谢主。那我们教会每一次的午餐秀英在负责，非常很多很多的啊爱心精力辛苦在里边摆上，还有我们的约瑟弟兄，哇，做那个牛肉啊，所以你们还怀念，我不知道今天中午做什么，一定很好吃啊。对，还有做那个，反正总而言之，我每次吃这饭我都觉得特别好吃，比家里的还好吃。为什么？因为真的是有爱。初代的教会他们天天在一起吃饭，教会各小组我们也在吃，幸福小组以后就是要吃饭呢，对不对？你知道吗？我原来在东部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吃了好几年还没信主呢，后来有人问说，牧师，这人吃了三年还没信主呢，那要吃什么时候啊？我就吃吧，对不对？那吃下去嘛，没有关系嘛。神的教会，对不对？你看，我去过一个韩国的教会，我当时要买他的教堂，那个教有6000人，在 DC， 在华盛顿，很多政府的官员，韩国人只要在政府工作，大概都去那一间教会，叫 KCPC 长老会。我去的时候，我带了80多我们弟兄姊妹来参观这教堂，想买这教堂。我去看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80人一人一个大碗，呱一碗饭，哇一勺菜啊，那吃的真的好。让我感觉到这个韩国教会也跟中国教会爱吃，你知道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教会。我们去了6000多人的移民教会，弟兄姊妹，华人教在美国还没有做过6000人的教会啊，6000多人，真的是彼此相爱的教会，看着让我真的是兴奋啊！我们当时经常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你会看到，所以现在教会很特别，不管你什么样的语言来到教会，都可以在主的爱里边来成长，来学习成长啊！所以你看到以弗所书说，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们信的是圣经的真道，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人到父神那里。所以我们要读一卷书啊，66卷书，一本书，这是神的话语，我们生命的粮，也是我们生命的书。你读圣经，你读其他的有科学的书啊，有文化的书，有历史的书，但是你读圣经，你不是按照历史和科学去读的，是读生命的书。所以耶稣说，我的话里边有生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直到那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种的异端。圣经说我们不要做小孩子，说我们要成长，长大成人，对不对？小孩子是现成的，我们现在很多弟兄姊妹还是小孩子，小 baby 啊，也不读圣经啊，就是礼拜天听牧师讲个道，然后自己就不去读了，不去研读，这个就是小孩子。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穷啊，没有牛奶，我妈就嚼那个饼，嚼完就抹就被我嘴里去，我就啪啪就吃了。我是小孩子，今天我都这么大年龄，我妈再往我嘴抹，我会吃吗？我说妈，我长大了不要了，自己吃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自己吃干粮，要自己去学习成长，读神的话，有领受。小孩子要学样式，我给你看两张小孩子照片，学样学的有模有样的啊！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小孩子，看到没有？我们礼拜四聚会漏水了，他的爸爸上去捅，看哪儿漏，他非得要捅。所以你看，才两岁三岁上去捅，你看那小动作啊，这从小就去服侍学爸爸的样式，这将来做牧师的你知道吗？将来在教会里长大就这样，你看有样学样，学的像不像？就我拍的啊，这我摄影师拍的，你看那小头型啊。像下一个，你看这个学爸爸钓鱼呢，昨天爸爸在那钓，他也在那钓，那不让钓也不行，不让钓哭，你知道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教会领袖非常重要，你做什么样弟兄姊妹学什么样，所以你一定要在弟兄姊妹里面做榜样，因为你是兄长，信主比他们早，在教会里面担任一定的职分，你要赤手你什么。所以耶稣怎么说啊？保罗说你不仅要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做样子非常的重要。所以保罗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教会领袖的，让弟兄姊妹知道说我们非常爱这个教会，非常爱我们的主，弟兄姊妹就在基督里边，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成长。你看这是我们的小组的聚会啊，弟兄姊妹在小组，在教会，在祷告会中成长。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都能进入到小组。所有信来，你要不进入到小组，你根本感觉不到教会，你感觉不到弟兄姊妹之间那个啊阿嘎培的爱，你感觉不到啊，你就做个礼拜就回去了，做个礼拜回，你对教会的印象就是一个表面的，你没有进入到教会的身体里边去。祷告会也是如此，每个礼拜三的祷，我真是盼望弟兄姊妹能来祷告，因为你的信仰不仅是要你成长，你要你为弟兄姊妹祷告。每次弟兄姊妹来祷告会，为自己小组的有病的人呢、啊，没有身份的夫妻关有问题的，为他们祷告，我就特别感动。我还有我们为中国的教会，为那些逼迫中的教会来祷告，我为香港台湾来祷告，我都特别感动，因为这是上帝儿女我们应该有的一个责任。我们不仅得到自己的祝福，得到上帝祝福，我们也要得到让朋友们弟兄姊妹得到祝福。所以因为在神的爱里边，我们都是一家人，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说，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你们是与神同国，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立到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和先知就是圣经，使徒的话成了新约圣经，先知的书成了旧约圣经。所以我们就新旧约圣经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你看我们昨天在那祷告，很多新朋友来啊，大家预备了很好的，所以到这个阳光灿烂的时候，各个小组多点外出去，感恩节的时候搞点聚会啊，非常好。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加州有这么好的福气，太阳这么好，这么好的公园都是免费的啊，弟兄姊妹去用。你看到那里到晚上的时候，全是南美的弟兄姊妹啊，墨西哥人呐、啊，快乐的不得了啊！人家不用家里边躺睡觉，你知道睡懒觉，都那儿聚会呀、啊，弹啊唱啊，吃啊喝呀、啊，那鸡腿可多了，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看到他们就很羡慕。我说这些墨西哥人从他们的南美人了，不是墨西哥，就南美的，他们从他们的经济条件各方可能都不如我们华人，可是比我们快乐，对不对？是比我们快乐。可能你住很大的豪宅，你有的是钱，你没有人家那快乐，人家一个鸡腿烤来烤去，烤来烤去很快乐。我那年到阿根廷布道，我们弟兄姊妹了不得，华人弟兄姊妹去了，哇，那家虾呀，连龙虾都拿去烤，你知道吗？好多好吃的，我就看旁边我们整个大帆船、钓鱼船都是真船呢。我就看人家那当地的人，就是两个小鸡腿烤来烤去的，然后拿个吉他在那弹，然后那个小破船在那划呀划，比我们快乐。弟 弟兄姊妹，感恩节就要学习感恩，你为你有的感恩，你们你也要帮助别人，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就是感恩的一种体现。感谢主。所以你看到啊、这个人给我很大影响，一生中这人叫谁能知道这人叫什么名啊？乔·寇尔森，大家知道吗？这个是美国基督教很著名的领袖，除了 Billy Graham 大概他最著名了。他是尼克松的律师，当年水门案他就是为尼克松坐牢的人啊，他就是尼克松的特别顾问，他非常犀利，而且他非常严谨啊，他在美国的政界非常的有名。他说那时候年轻了不得，后来水门案他被判了刑，尼克松被弹劾，他判了刑坐牢，在监狱里边神复兴他信主了，后来他就建立了监狱施工。我在神学院读了很多的书，都他写的，他一生写了几百本书，影响特别大的。他做了监狱施工。那当我看到寇尔森的时候，我是在一次我在 Albuquerque 一次的这个基督教的世界观研讨会上，我是讲员，他是讲，我们四个讲员。那我讲完他上来跟我拥抱啊，寇尔森，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他在他的监狱施工的总部在维吉尼亚，我们当时教会在维吉尼亚，我就经常去他的总部去看他。他现在已经回到天家了，他现在成为美国影响美国最著名的一个基督教的领袖。所以他的一个同事对他信主之前的评价是什么呢？说寇尔森是一个邪恶的天才，他的才华是不可以否认的，但是却常常用之来煽动尼克松的黑暗面，来攻击敌人，掐住他的喉咙的欲望。我必须说，尽管尼克松要为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但是寇尔森应该负更大的责任，因为他使水门案变得一发不可以收拾。但是寇尔森坐牢了，他在监狱里面悔改了，他回到神的面前，这个邪恶的天才成为基督的门徒。他的监狱施工，他做了监狱施工，他保祝福了多少在监狱里坐牢的人。后来他办了十几个电台和电视台，在美国他变成最有影响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他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他过去是尼克松的助手，后来他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在耶稣基督里边，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我们可以当基督改变我们，我们在任何事情我们都可以胜过，我们可以胜过环境，我们可以胜过引诱，我们可以胜过贫穷，甚至我们可以胜过疾病，我们可以胜过别人的误解和谩骂。在基督里边，我常常想，一个基督徒要懂得一个道理，说你的评价不是人的，因为他不能决定你的永生，你的最高的评价是来自于基督的。如果世人都说你好，耶稣说你不好，那你就完了。如果世人都说你不好，基督说你好，那你就没有问题。但是我想，基督说你好，外边也会说你好，对不对？既然基督都一位好的人，世人一定会说你好。当然仇视基督的他会说你不好。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识说我们生命是可以成长的。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事工，这些事工有的是表面的，像牧师讲到，这是表面的事工，还有我们敬拜大家看得见的，很多看不见的事工，比如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我真盼望弟兄姊妹你能够来祷告会，来感觉一下祷告的力量，你来参与我们的祷告会，对不对？比如我跟 Bill 和这个 Helen 的母亲，这个我就觉得每次我看到 Helen 的母亲说，虽然她不祷告，她每次祷会都来，她就坐在那里默默的为我们祷告，我就特别感动。一个80岁的老人啊，有80没有 Helen？ 有了，你看身体这么好，那我们在家里天天喘气都喘不上来，还能去祷告会吗？你知道吗？多点去祷告，为别人祷告啊，上帝会祝福你的啊。还有Bill 他们夫妻每个礼拜多么忙，一个公司管理那么忙，但是祷告会带领大家祷告。弟兄姊妹，我盼望各个组的同工，你一定要抽出时间来祷告啊，祷告会你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成长。还有我们这个各个团契的主席，他们付出多少的辛劳来服侍大家，弟兄姊妹要纪念他们。 要帮着他们。还有我今天特别感动，我要讲一个小男孩叫 Aaron， Aaron 今天在不在啊？我看他在外边刚看孩子， Aaron 在那儿呢，大家回头看那小伙子啊，这是非常爱我的一个弟兄，我也爱他。这个小弟兄每个礼拜做两次礼拜，早上来到这里，下午到下午堂啊。早上来的最早，打扫卫生摆椅子，他单身啊，单身。然后他是开 Uber 的，他开 Uber 的，每天中午我要到下午堂讲到，他把我带过去，不要钱，教会给钱也不要，我给钱也不要。礼拜天下午到那里边，听说教会需要打鼓的，他就拼命学打鼓，现在教会打了快一年的鼓了。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也纪念他，礼拜四我们青年团去吃火锅，隆重的欢送他去当兵，他要当兵，经过四个月的严格的训练去军队了啊。这弟兄姊妹纪念他。然后呢，我们这个下午堂，我们上个礼拜也隆重的欢送他，给他买好大的蛋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你对教会用心，弟兄姊妹也对你用心，你爱神，弟兄姊妹看得出来。这个年轻的孩子，我真的盼望我们不仅青年团契，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应该学这样的，把教会当作你的家啊，当作你家，一同在教会里边成长。感谢主。所以幸福的教会是实践使命的教会，是个传扬福音的教会。所以约翰福音四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收割的一同欢乐。这是我们教会意向的来源，我们教会的名字就来自于这段经文，丰收华夏教会。我们是扶持一群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我们希望把这些粮食都收割到神的仓里边，一直到永生。你们哈利路亚，这是我们教会的意向。每个新来的人，不管你有没有身份，我常常对没有身份不要怕，天国的身份比地上的身份重要，地上的身份有一天都会没有的。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身份有用吗？我逃到香港的时候，我的身份，人们给我一个香港的身份证，那个黑社会不是叫蛇头吧，给了我一身份证叫黄明志，我当年用了很长时间黄明志的名字，我姓黄，你们家姓。后来我就问那个头，说这名怎么回事，他这人死了，然后把你照片贴上去，但是你不要进电脑啊，警察看到了没事，因为他都是真的一样，但你要是进电脑，你这人就死了，你就得被抓起来，你就是冒名顶替的。所以我才知道地上的身份证会有死掉的那一天，就没了，没有意义，给别人用了，你知道哪天说不定是谁用我的护照，张伯利，你知道吗？我哪知道，不知道，对不对？但是天上的身份永远的长存， Amen。 所以弟兄姊妹来到美国不要怕，先认识耶稣，先拿到天国的通行证，拿到天国的公民的身份，因为圣经说你们是天国的公民，正在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当你得到这个，你地上一切都不惧怕了，因为地上都会过去的，身份会有的，但是生命不见得丰盛，对不对？学历会有的，有了知识，但你不见得有真实的属神的生命。我们家庭也会有的，儿女会有的，但如果你不认识神，你在家里边爱会打折扣的，会出现很多很多你克服不了的问题。你要认识神，这位神会带领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艰难，你们哈利路亚。因为你爱我们，不是我们爱你，乃是你先爱了我们。你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你流了宝血破碎的身体，让我们因着你的爱可以彼此相爱。主，让我们在基督爱里边，主啊，来建造我们的家庭，建造我们的儿女，建造我们属灵的生命，也建造我们的教会。现在主，我们谢谢你，在感恩的季节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爱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你可以让你的爱充满我们，从我们生命里流淌出来，流在我们周遭所有的接触的人，让他们知道主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们，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能感受到主的爱，在生命中活出这个爱。哈利路亚，我们谢谢耶稣。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没信主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愿意被神的爱来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包括我们视频前面的，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 举起手说，主耶稣我愿意。哈利路亚。楼上有吗？感谢主。有没有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的？举手为你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主。那边还有一位姐妹，还有吗？感谢主耶稣。还有没有？圣经说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还有没有？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感恩的季节把自己交给耶稣。哈利路亚。还有没有？视频前面如果有也跟我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把举起手打开心的弟兄姊妹和福音朋友交给你，愿我们一生一世跟随你，一生一世有你的祝福伴随，祝福他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儿女与他们同在。现在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段时间有灰心有软弱，觉得你爱不出来了，你的爱已经枯竭了，你现在需要耶稣基督爱来帮助你，需要耶稣的爱来充满你，你举手为你祷告。哈利路亚，让主的爱就浇灌下来，